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1月7号在参加一个战略议题的论坛期间，就美国的外交和国防发表了讲话。他说，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关注的重点。这两个国家虽然都不能够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分别构成不同意义上的挑战。在谈到俄罗斯的时候，卡特指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叙利亚，俄罗斯方面都是国际间的各项原则和行事准则于不顾。而中国方面，其崛起的意义和影响要根据其具体的行为来定义。卡特说，作为一个势力和实力都在上升的国家，中方无论是在野心或者是雄心方面，还是在军事现代化方面，都想有作为，这是可以预想到的。同时，美国方面的再平衡战略是为了保障亚太地区继续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卡特提到了他几天以前去到美国俄罗斯符号战舰上视察的经历，并且重申，美国方面正在把最好的装备派遣到亚太地区，这中间包括水下、电子、空中、网络、导弹防御等各领域。卡特表示，美方正在改换战略和战术，以其防患于未然，信守对台湾做出的承诺，捍卫盟友的利益，比过去更加注重对各种形势的应变能力。备受关注的历史性习马会11月7号下午3点在新加坡上演，两岸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长达1分多钟的握手，显示了这次会面的象征意义。在跨越台湾海峡的握手之后，双方随即入席发表简短讲话。不过，官方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大陆唯一有权电视直播的机构，却在习近平发表讲话以后，马英九准备致辞以前，将镜头从现场切回直播间，没有直播马英九的发言。央视此举很快在网上引发争议，网友吐槽声一片，而台湾媒体也很快捕捉到央视的这个怪异行为。包括中央社等台湾媒体星期六下午在习马会仍然在进行中就发出报道称，习近平在双方握手以后首先开始的发言中，按照双方事先的共识，先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为尊敬的马先生，但是央视并没有直播这个称呼。习近平在致辞后时说，谢谢马先生，而央视直播到谢谢，删掉马先生三个字。随后在马英九开始致辞时，央视的直播画面切断，回到播音室的主持人，未播马英九的讲话，一直到2个小时以后的新闻中才播放马英九致辞的画面。记者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现场就央视的这个直播做法访问了多位来自台湾的媒体同行，他们也都表示不解和错愕，更有人直言，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双方秉持对等尊严，对于马英九极为重要。央视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做法，无助于马英九回台湾向社会交代和推销这次习马会的意义，也让台湾的社会再次看到一直有所担心的被矮化、不平等对待的担心和质疑。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继续聊聊写简历找工作。
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要看看如何给客服打电话。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摆臭脸和卖萌。
卖萌？什么是萌？是吃的吗？
这可是个时髦词儿，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
那好吧，咱们先赶快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is spelled S-H-O-R-T, short, and of, O-F, of. Short of.
Short of 指达不到的、缺少的。
The project was set aside because we are short of funding.
这个项目下马了，因为我们资金不足。麦当劳三月上旬表示，由于欧洲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和中国农历新年的原因，
For February, global revenue for restaurants opened at least 13 months fe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二月份全球开业13个月以上的所有分店总收入低于预期水平。在今年的 NCAA, 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
St. Louis has fallen short of upsetting number one seed Michigan State.
圣路易斯大学没能爆出冷门，输给了头号种子密歇根州立大学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rt of, short of, short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Whenever I'm in the mall and I see tons of nice clothes, I always feel I'm short of money. 每次看到商场里头那些漂亮衣服，我就觉得我缺钱。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whenever I'm in front of my closet, I always feel like the clothes I have fall short of my expectations.
哎，我也是，我也是。不如咱们今天下了班就去逛街。
Today might be a bit hard for me.
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 What's going on, Kat? You sound shady. Are you hiding something from me?
Well, let's discuss this later. 你刚才提到了 shady 这个词儿，在下面的流行美语里，我们就来看看 Larry 和李华碰到了什么 shady 的情况。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最近李华看到朋友 Kevin 经常向大家要用过的吸管，他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和 Larry 一起探个究竟。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shady 和 to stock up。
Larry， Kevin 在做什么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
他最近总是在收集大家不要的吸管。哎，他们家是不是破产了，所以要收集吸管再拿去卖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If they really went broke, he would just sell his Mercedes or iPhone.
说的也是哦，他看起来还是特有钱的呢。
But it's a bit shady what he's doing. Why would someone collect straws?
你说 shady, 那是什么意思啊？
Shady means suspicious or questionable. Kevin collecting a bunch of straws is definitely suspicious.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我也这么觉得。那不然我们问问他看。
Rather than asking him, why don't we sit back and observe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see what he's up to?
你说要观察几天啊？好啊，我们就来做一回侦探。
第二天，李华看到 Larry。
Larry, Kevin 今天没有再要吸管了耶。看起来好像他完成了他的任务，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出真相呢？
He's not collecting straws anymore. Is he doing anything else that's shady?
你说他有没有做其他可疑的事？有了，他最近一直到美术教室的储藏室去，会是在做什么呢？
The art classroom. Maybe that's where he stocks up on all the straws. He wants to use those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说 stock up 是储藏的意思吗？
Yes, to stock up means to store. He probably already put all the straws he's collected into the storage room, and he's now trying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是说他已经把收集到的吸管通通放到储藏室了，现在要用那些吸管来做美术作品？
Yep, that has to be it.
哎，不可能啦，他没有选修美术啊，我跟他上的课几乎一模一样，我很清楚的。
Really? That's even more shady then.
哎，但是 Larry, 我很好奇耶，为什么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呢？跟 suspicious 这个字也没什么关系啊。
A shade is a place that is dark. Usually things that are suspicious are done in the dark. Therefore, we s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ady when that thing or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 shade 是指阴暗处，而做坏事的人呢，通常啊，都是在暗地里做事，所以很引人怀疑的。
That's right.
哎，不过我说啊，Kevin 的事还是要弄个水落石出，我实在很好奇耶。
Let's wait another day and see. Maybe we'll know tomorrow.
好吧，明天见。
第三天，丽华提早来到学校，远远看到 Larry 跟 Kevin 刚说完话。
Larry!
丽华， you're here so early today.
是啊，哎，你在做什么呢？ Why do you look all shady?
I look shad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刚才明明看到你和 Kevin 在说悄悄话。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ws that Kevin stock up?
Oh, that? Shh! I was just talking to Kevin to see what he was up to.
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去问 Kevin?哎，你干嘛不叫上我一起啊？你真不够意思哎。
Bu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嗯，快说说看。
Here, follow me.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where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李华跟 Larry 一起走进教室，等在教室里的很多人一起喊 Happy Birthday, 李华。
啊，天啊 ，Larry， 你们原来是用吸管做的这条船给我当生日礼物啊！我还以为。
Well, we had to give you a surprise.But you realized Kevin was stocking up on straws. I had to pretend not to know.
哦，谢谢了。现在啊，我终于知道 Kevin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在收集吸管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ady， 表示可疑的；另一个是 to stock up， 也就是储藏。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好了，节目听完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逛街了吧？
Well, actually, I have a date tonight.
You got a date tonight? Congrats! Why didn't you just tell me in the first place?
Well, I don't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 so I want to keep it a secret for now. And...别白臭脸了。
我以为你会第一个告诉我呢。
I'm sorry, Yanglin.
别理我，我生气呢。
What about a nice strawberry banana shake?
I'll think about it. 不过现在，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白臭脸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摆臭脸。
Jessica， 今天我可是太丢人了。
What happened？
我在图书馆里戴着耳机听电脑里的音乐，结果发现大家都在皱着眉头看我。最后，图书管理员跑过来了，说：“请你把音乐关掉。”原来我的耳机没插牢，音乐都从电脑里跑出来了。
Oh, that's why people were mean mugging you.
嗯，什么意思？
To mean mug someone means to give someone an angry look.
Oh, to mean mug someone 就是冲某人摆臭脸。I was wondering why everyone in the library was mean mugging me.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It also means to glare at someone with a lot of anger and hatred.
I see.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 就是狠狠地瞪着别人。话说那天我在银行， someone cut in line. Oh, 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evil eye everybody gave him.
在银行插队被人瞪，活该。
I agree.对了，话说今天我学习了一天，发觉我这电脑不行，实在太慢了。我打算跟我爸张口，让他送我一台新的。
Didn't your dad just pay for your trip to Hong Kong?
那是没错了。 不过我爸特宠我，只要我跟他撒撒娇，装装可怜，他什么都答应我。
Daddy's little girl likes to use the puppy dog eyes trick.
Puppy dog eyes? 小狗的眼睛？
对呀、啊、When you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you enlarge your eyes over dramatically with a sad face to get whatever you desire.
哦，我知道了，就是睁大眼睛，跟小狗一样卖萌装可怜。Hey, my little nephew gives me those puppy dog eyes every time he wants to play with my iPad.
Did you give it to him?
我才不吃这一套呢。
So what did he do?
那还用问？ He starts mean mugging me. 今天我们学了摆臭脸是 to mean mug someone， 狠狠瞪别人是 to give someone an evil eye。睁大眼睛卖萌装可怜则是 give someone those puppy dog eyes。
不过啊，说到这个 mean mug， 我昨天听一个朋友说 some bosses will mean mug their employees in order to test if they can handle high pressure jobs， 太可怕了。
Actually, sometimes they start mean mugging right from the first interview. They will pretend to be harsh and see how the interviewees react.
要说这找工作可真不容易，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懒惰的 Toby 要继续去找工作。我们来看看他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终极课程。Toby 正在找工作，他以前在大学书店的同事 Aaron。现在呢，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所以 Toby 希望能利用这个关系，看看 Aaron 能不能帮自己也在这个公司找个差事。
Today, Toby has brought his resume to give to Aaron. Do you think she will help him get a job at her company?
Toby 啊，可不是个勤快能干的人。我希望 Aaron 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自己的公司呢。
Hey, Aaron,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How is your new job?
Hi, Toby. It's really great. The work is really interesting, the salary is good, and the company has great benefits.
Wow. You know, I would really love to work at such a great company.
Well, I guess you can apply online if we have any positions open.
Actually, I was hoping you could recommend me directly. Here's my resume.
Toby 真狡猾，他假装啊问候 Aaron， 但实际上呢是要让 Aaron 帮忙找工作。哎，不过 Professor, benefits...这是什么意思呢？
Benefits are all the things that a company gives its employees besides money. For example, companies may offer benefits like health insurance and vacation time.
Benefits 就是福利。Aaron 让 Toby 上网去看看公司有没有 positions， 这是空闲职位的意思吗？
Exactly.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apply to a company, you could call and ask,Are there any positions open right now?
Oh, you brought me your resume. Well, Toby, I remember that you had a very, how should I say, relaxed attitude toward work at the bookstore.
No way! I was a model worker. Maybe you just didn't notice.
Yes, because I was too busy helping customers.
Oh, please, Aaron, isn't there any way you can help me with this? I really need a job.
Well, let me look at your resume.
看来啊 ，Aaron 知道 Toby 上班时的差劲表现，不过他说得很委婉。他说 Toby 的工作态度很 relaxed， 就是轻松懈怠。
Yes, she doesn't seem very excited about hiring Toby. But what does Toby say?
Toby 居然自称是 model worker， 模范雇员。
All right, Toby, your resume says you have great computer skills. Is that true?
Of course.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surfing the internet.
I see. But I'm not sure that is a real qualification.
Oh, really? Well, I have other important skills. For example, I'm really good at multitasking.
That's true. You're really good at surfing the internet and eating your lunch at the same time.
So, Winnie, what is the first skill that Toby says he has?
他说他有上网冲浪的 extensive experience.丰富经验，不过 Aaron 说这算不上是真正的 qualification， 胜任工作的本事。本来嘛， 会上网的人太多了。
That's right. When you apply for a job, a company will often ask you about your qualifications, and you might tell them that you are very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is doing more than one job at once. For example, if you can work on the computer while you are talking on the phone, you can say you are multitasking.
哦，所以说 multitasking 就是能同时干几件事。Aaron 开 Toby 的玩笑，说他确实能一边上网一边吃饭，这也算本事啊。
Oh, come on, Aaron.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do this for me.
All right, Toby. I'll give your resume to ou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ey want to hire you, it's their decision.
Thanks, Aaron.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 problem. In fact, I'll recommend you for a very important job.
Really? What's that?
My secretary. You can use your multitasking skills to do all my work while I surf the internet.
看来 Aaron 想收拾收拾 Toby。他说啊，会把 Toby 的简历给人力资源部，但是推荐他做自己的秘书。
That's right. And what will Toby have to do as Aaron's secretary?
他说 ，Toby 当了自己的秘书以后，要把自己的活儿都包下来。哎，这可真聪明呢。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找到了工作之后也不容易，这不，下面的礼节美语里就谈到了给客服打电话解决一个货单上的纠纷，咱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Bob 给一家软件公司客户服务热线打电话，接电话的是 Gloria。 大家注意听，客户服务一上来该怎么说。
Good afternoon, and thank you for calling GlobalCom's customer hotline. My name is Gloria.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Hi, Gloria. My name is Bob Johnson, and I'm calling from New York. My company ordered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from your firm, but it has now been a week past the date the items were expected to arrive.
Okay, sir. Do you have the tracking number we sent you by email when you first made the order?
Yes, I do. Let me see. And I also have the order number. The tracking number is S-317, and the original order number was 81635K.
Gloria 接起电话来先自我介绍，然后问
How can I be of assistance?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原来是 Bob 的公司订购了一批软件，本来应该一个星期以前到，但是到现在还不见踪影。Gloria 问 Bob 索取订货时收到的
tracking number
跟单号码。Bob 把订货号码
order number
和跟单号码都告诉了 Gloria。
Okay, please wait one second while I try to find your order. All right, I found your order number. Let me confirm the items with you here again.Your order was for 6 packs of Pro 7 Design software, correct?
Yep, that's correct.
Well, it says her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 The items were scheduled to be shipped, but for some reason, a last-minute notation indicates the customer asked to cancel.
Well, I'm the customer, and I certainly didn't ask to cancel. These software packets are very important to our company. We're scheduled to begin operations of a new design department.But because the items haven't arrived, I've got 10 designers sitting around with nothing to do.
Gloria 查询后发现
The order was canceled.
订货被取消了。Bob 表示不可能。他抱怨说，公司新的设计部门就等着这批软件开工。如今可倒好，软件没有按时到，害得十个设计师干呆着没事儿干。Gloria 说
I apologize for the mix-up, sir. Would you like me to reschedule a shipping date?
Yes, but I think there really should be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for this error. I was reading the fine print in your customer contract, and it says that if items don't arrive within the scheduled time, compensation will be paid.
Yes,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but because the items were canceled, we can't be held liable.
I don't mean to sound rude, Gloria, but the order was not canceled.Can you produce any evidence to indicate that we sent a message asking for a cancellation?
Gloria 对订单出了误会表示抱歉。在这里
，mix up
是误会、混乱的意思。 Bob 觉得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商家应该负责赔偿。这在
The fine print in the customer contract
购货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Gloria 辩解说，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Normally that would be the case.
但是订单被取消就不是他们公司的责任了。
We can't be held liable. Be held liable.
是被要求负责的意思。Bob 据理力争，让 Gloria 拿出证据来，证明订单确实是 Bob 所在公司要求取消的。Gloria 能拿出证据来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Well, this really is a difficult situation, but I think the company should provide some evidence that the order was canceled.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find out what happens.
礼节美语。
Bob 向一家软件公司订购的软件没按时到，他要求赔偿，但是对方热线客服 Gloria 却坚持说是 Bob 一方取消了订单。Bob 非常生气地说。
Look, if you review our file, you'll find that we are long-term, loyal customers who have bough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software from your company. Are you really telling me that you're just going to ignore a major mistake? I don't think your attitude is very professional.
I'm sorry, sir, but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Then who would be authorized to do so?
You would have to speak with my supervisor.
Okay, then. Is your supervisor currently available?
Bob 所在公司是 GlobalCom 的老客户了，这次订单出现差错， Bob 觉得客户服务 Gloria 的态度非常不专业。
Not very professional.
Gloria 表示道歉，告诉 Bob 说他无权向客户承诺任何补偿。
I'm not authorized to offer any compensation at this time.
Not authorized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没有权利做某事。 Bob 要求跟 Gloria 的上司说话。
I believe he is. Please hold.
Hello, this is Supervisor Jim Bradley. Gloria told me your items did not arrive on time. We're very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I appreciate your apology, but because we did not cancel the order, I believe I'm within my rights to ask for some sort of compensation.
Let me look over your file one more time. Do you mind holding again?
No, that's fine.
Gloria 的上司 Jim 初步了解情况后对订货没有按时抵达给 Bob 公司造成的不便感到抱歉。
We're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Bob 解释说订单不是他们取消的，作为客户他们有权得到某种形式的赔偿。
It's within our rights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我们有权做某事。Jim 听了以后让 Bob 在电话上稍后等他仔细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Mr. Johnson, I believe I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It seems one of our staff confused your order with another client's canceled order. We deeply regret this error, and I will have your item shipped out to you today by express mail at no added charge to you. You should receive your software within 24 hours.
Well,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r prompt service.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mpensation policy, we will only charge you for half of the original order.I hope these measures are satisfactory.
Yes, absolutely. Thank you very much, Mr. Bradley. You've been very helpful.
You're very welcome, and I hope you'll continue working with GlobalCom.
We definitely will. Thank you again.
Not at all. Goodbye, Mr. Johnson.
Goodbye.
查询结果证明确实是公司员工的失误造成订单被取消。Bob 的公司确实没有责任。作为补救， Jim 表示，第一，马上把 Bob 订购的软件用特快专递寄出
，by express mail，
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at no added cost，
保证货物24小时之内送达。第二，根据公司的赔偿政策，这次订单费用只收取50%。Bob 对这种解决方式感到非常满意。
这个解决方式不错，不但明天就可以收到订货的软件，而且还只花一半的钱呢。
Yep, this is a great solutio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
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哎，你怎么抢我的词儿呢？同学们再见。
我才没抢你。
It wasn't m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备受关注的历史性洗马会11月7日下午3点在新加坡上演，两岸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长达1分多钟的握手，显示了这次会面的象征意义。在跨越台海握手之后，双方随即入席发表简短讲话。不过官方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大陆唯一有权电视直播的机构，却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后，马英九准备致辞前将镜头从现场切回直播间，没有直播马英九的发言。央视此举很快在网上引发争议，网友吐槽声一片，而台湾媒体也很快捕捉到央视这一怪异。包括中央社等台湾媒体星期六下午在习马会仍在进行中就发出报道，称习近平在双方握手后首先开始的发言中，按照双方事先的共识，先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为尊敬的马英九先生，但是央视并没有直播这一称呼。习近平在致辞结束时说谢谢马先生，而央视只播到谢谢，删掉马先生三个字。随后在马英九开始致辞时，央视的直播画面切断，回到播音室的主持人，没有直播马英九的讲话，直到2个小时后的新闻中才播放了马英九致辞的画面。此外，习马会的双方记者会，央视也只直播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主持的大陆方面的记者会，没有立即直播马英九本人召开的记者会。据报道，中国大陆网友对于央视的做法非常反感，一片炮声。有网友直斥，这是谁做出的愚蠢决策？央视如此全程直播，必将引发舆论争议。还有网友调侃说，央视不直播马英九讲话，因为中宣部审马先生的稿子需要时间呢。此外，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六发表微博，质疑马英九记者会的记者提问也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马英九都叫得出媒体和记者的名字。台湾前立委媒体人陈文茜在脸书上解释说，其实台湾政治人物与记者都建立一定的友谊，都叫得出专跑总统府新闻记者的名字，比较熟悉，有时还会参叙，这与中国大陆领导人对待媒体记者的风格不同。事实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习马会后的记者会上讲话，也接受提问，选取了3位记者，分别来自新华社、香港中评社和台湾旺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1月7号在一个战略议题的论坛期间，就美国的外交和国防发表了讲话。他说，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关注的重点，这两个国家虽然都不能够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分别构成不同意义上的挑战。在谈到俄罗斯的时候，卡特指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叙利亚，俄罗斯方面都视其国际间的各项原则和行事准则于不顾，而中国方面其崛起的意义和影响要根据其具体的行为来定义。一家专门讨论汽车话题的布洛格表示，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将在今后几天里宣布给予购买了该公司汽车的一些美国客户或者是买主予以现金补偿。前不久被媒体大量报道的大众汽车就及旗下的汽车在废气排放量方面弄虚作假。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四，也就是29号，中共通过18届五中全会宣布将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终止了数十年的一胎化。人口学家、人权组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民众对此议论纷纷。有分析说，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老龄化国家之最，增加人口势在必行。而也有评论称，解除强制独生政策并不等同于把人命权利交还于民等等。那么政府解读能否弥补30多年来的人口和性别缺失以及社会偏差呢？中共开放二胎是考量经济需要还是政治利润？时事大家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中国前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两位，就是说呢，中共开放这个二胎政策呢，究竟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这个政治方面的考量？先请何清莲女士回答。何女士，
公报里面说的理由和那个很多学者主张的理由一致，就是为了迫近的养老危机，因为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呢已经占到15%+，65岁以上的呢已经达到了10%+，那么再过5年，这个比例要再增加，因此呢，中国政府呢认为现在应该放开二胎生育，解决这个迫近的这个养老危机，而养老危机呢实际上已经在今年出现了，有3000亿缺口。今年需要填补，但是我个人呢认为呢，这个理由其实并不成立。首先第一条，这个中国事实上农村和城市里是不同的这个生育政策，农村里面早就是二胎甚至多胎，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富人以及包括那个个别高官，都已经早就通过各种方式生育二胎乃至多胎。只有这个普通的公职人员和国企的那些职工，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呢就只生了这个一胎。我觉得呢，开放二胎以后，就像这个什么去2013年单独二胎开放以后，实际上符合条件的，在北京只有6.1%的人申请了生育二胎，在上海呢做了一个调查，只有15%的育龄妇女表示愿意生育二胎，40%的明确表示不要，所以呢，就是应该说，这个开放二胎也只有部分人，可以能够愿意生育，但是呢，实际上，大家设想的那些什么农村人口啊，还有什么，他们早就有二胎了，不需要。
好，谢谢何女士。光诚，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国现在开放二胎的话呢，是不是也有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原因？比方说，大家在国际上呢有这么一些这个压力一直存在着，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改变跟这个是分不开的。在2005年之前呢，这个中共在外界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有这个暴力计生的问题，或者是暴力堕胎的问题。自从这个事件被全球曝光以后呢，各界人士都纷纷讨伐这样一个邪恶的、违反人性的一个政策。那么中共现在做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他依然是从稳固他个人权利的角度去出发，不管是处于说考虑到社会的劳动力短缺或者老龄化，总之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专权。所以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一胎化政策实际上是被还没有实行的二胎化政策所取代，对于家庭控制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改变，大家不要对此做过多的解读。长期以来，这种对于家庭的强迫堕胎，或者说株连家人甚至邻居的这样的状况依然会存在，可能只是程度上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大家对此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不要中共说什么大家就纷纷跟风啊，就像最近中共的这个计划生育部门所说的，现在仍然在继续执行一胎化政策，直到二胎化政策生效才有可能其他的变化，具体的细节怎么做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一胎和两胎也不过就是这个100步和50步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数量上的关系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新泽西州的何女士，就是您刚才提到呢，其实真正受到这个一胎化政策最大影响的就是在城市里的一些这个政府机关的人员，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不见得就是说因为像在农村地区，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说陕西一个人家呢是生了10个孩子，在这个计划生育期间，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都已经参加工作。那么何女士，就您来看，就是至少这个一胎化政策，35年以来对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究竟造成了一个怎样的影响？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呢，实际上呢没有他们夸张的那么大。但是呢，因为中国现在呢，大家比如有人说现在劳动力短缺，每年因为一胎化政策减少了100多万劳动力，那是扯。现在中国呢，3亿多过剩劳动力，这个数目呢还正在增大，而且这些年龄呢都是18岁到这个35岁是占70%，在这个3亿多过剩正在劳动里面，我觉得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陈冠成先生呢说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倒是真应该考虑，就是政府呢应该把这个家庭规模的决策权还给民众。这一条呢，我个人认为共产党呢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原来呢，中国是人口太多，经济太落后，当时呢是希望呢通过这个计划生育呢改善人口结构，减少这个资源压力。承诺的年限呢是34年。34年呢，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他应该在30年到来之前呢，就是吸取这个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就是把这个计划生育呢变成社会节育。计划生育和社会节育呢，本质区别就是计划生育是由政府来决定家庭规模，社会生育呢是大家的观念慢慢改变，根据自己来决策这个家庭生育多少。这个在香港呢是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社会节育活动，日本呢还稍微更早一点，日本是有2波，台湾呢是60年代，新加坡呢也是它独立以后，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他们也是亚洲国家，也是崇尚多生多育，但是在这个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经济发展以后呢，很多人从这个孩子的幸福、孩子的教育投资，还有本身的负担，出发考虑了自己来决定这个家庭规模，然后就生几个。这样一来呢，我觉得把它转变成社会节育，民众的人权得到保障，同时呢，我觉得呢，政府自己和民众的矛盾呢也会小很多。我觉得中国错失了那个机会，今后呢，我觉得应该从现在开始呢，就慢慢向这个方向转变。
好，谢谢何女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喂，
山东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认为这个二胎问题啊，本质上还是毛泽东的那个人定胜天呢，还是人类呢对天意不可为的问题。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天意不可为？人的生育问题与毛泽东的15年赶英超美、亩产36000斤等等啊，这个同意在于呢，人的生育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不以苏共或中共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当今的习大帝，如果还按照毛泽东的意识来管理计划生育，用毛泽东的意识呢来发展经济，那结果也就是像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一样，像苏共一样，就要失败，就要灭亡。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陈先生，你有话要说。
我觉得呢，怎么说呢，我们要特别提醒的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经不是现在才突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早期就看到最初出去打工的都是一些青壮年啊，二十来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在你再到农村去看看，出去打工的五十几岁六十几岁都出去了，留在农村的就是一个空巢，两头的人八十岁七十岁的老人照顾着几岁最多十几岁的孩子。那么这个整个的趋势呢，我觉得中共到现在才意识到，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晚。这个计划给中国带来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计划生育，已经有很多了啊。从早期的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鼓励大家多生啊，导致呢这个社会的生育率超出了正常自然的更替水平，在一段时间内，那么后来他又进行这种强制的计划生育，结果又导致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生育率远远低于正常的社会自然更替水平。那么现在有些统计数字说只有1.4，那社会的自然更替水平应该超过2.1以上。那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中国这些敢于以身试法挑战这个恶政策的那些超生者，要没有他们的以身试法，那么中国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远比现在严重的多，1.4，你恐怕连1.1都保不住。
嗯，好，谢谢陈先生。总而言之呢，这个中共的政策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时左时右，这个深一脚浅一脚，违反自然规律。就像刚才这个孔先生所谈到的一样，我先请何庆莲女士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就这次呢，中共解除独生子女的政策呢，会给中国的社会造成怎么样的这个影响呢？何女士。
宇宙先生，我想多说两句啊。
嗯，
第一，对于最近讲中国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很多人把它和暴力计生混淆起来，说这个政策本身是迫害人权。那么邓小平当初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女都只生了一个，习近平现在也只有一个，大家也知道薄熙来也只有一个，很多中国的高层包括现在的习常委都是这个状态，那就是说他们迫害人权从自家开始，只能这样说。所以呢，这一条呢，我希望呢，所有的人不要来把这个计划生育和暴力计生，这个执行过程混在一块。事实上，如果要是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可能多生了4亿人，那么现在的劳动力问题更突出。至于讲这个劳动力短缺，我认为呢，按照自己村里50-60岁的人出去打工来谈这个概念，是可能和专业谈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事实上现在制造业垮台，已经有1.2亿个劳动力岗位转到其他的岗位去，本来中国就有2亿人无业可救，每年几百万大学生现在几乎找不到工作。然后呢，就是现在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是全面的，农民工过剩，包括这个城市里的少部分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是这个什么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找不到工作，这两年外资撤出去大批有职业技能经过良好训练的白领现在也没有工作。现在呢，就是这个就业压力非常非常大。你说中国呢是劳动力短缺还是劳动力过剩？而且还要把几个问题这样来看，要全球化的看。首先第一条，阿拉伯世界现在发生这么多问题，从这个阿拉伯之春到现在一直就是一个人口压力。亨廷顿早就在这个文明的冲突里说过，阿拉伯世界呢当时是30年人口增长过快，那么就是到2000年为止的时候，1960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4倍，所以很多青年人无业可救。在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时候，埃及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还有包括突尼斯都是什么呢失业率高达30%。大家都知道突尼斯那个自杀的小贩就是一个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上个月德国刚发布一个报告，你猜德国现在失业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有500万20岁到24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然后接下来的 高中生也看不到前途。现在这个全球失业问题，青年失业特别严重，在中国尤其严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什么的这样子，如我觉得大家要谈把这个计划生育权还给民众，就直截了当的从人权方面主张好了，但是不要去杜撰什么中国劳动力过剩、劳动力短缺，也不要说20年后的养老那个劳动力能解决今天的养老危机，养老危机今年已经出现了，然后呢？
好，明白了。
你怎么能指望20年后的人赞成来解决今天的呢？
好，关于这个养老问题，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将会谈到。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光诚先生进行评论，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场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陈先生，你有不同的意见？
刚才呢，我首先回答这几个听众朋友的提出的一些疑问或者是看法。首先呢，我觉得现在就说将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十几年甚至更长几十年这样一个状态，中国的这个人口自然更替水平仍然处于低下的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因为现在中共这个计划卫计委的人说将来未来多少年将有3000万人怎么样来步入到社会会缓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是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首先呢，就是他是认为开放以后所有育龄妇女都会生两个的这样基础上，但是事实并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在假设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推论，所以是不可信的。刚才这个还有一个朋友说呢，说中共到了危机的时候才开始改，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到了危机的时候他也没有改，他也没有彻底的改，而只是象征性的做了一下这个放出了这么一个消息到目前为止。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刚才何清莲女士说的这个中国的劳动力是短缺还是过剩的问题，我想我们不能纸上谈兵在于这个很多在中国这些做工程的人，他们在招工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艰难就包括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当时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要地方在扩建看守所在招工的时候，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就告诉我说，现在你看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我对于你调查这个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我是支持的，你没有错的。因为我现在在做这样一个工程，我就招不到需要的人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在由于计划生育所导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突出了。
哎，陈冠成先生，我可以问你，你在看守所，你具体说是哪一年？
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是2006年。
好 ，OK， 到现在已经9年过去了。
对，是9年过去了，但是这个人，这个9年过去，它的趋势只会更严重，而不会更轻，因为这个社会的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也好，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好，人口的这个减少程度也好。老龄化的增甚程度也好，我觉得比例只会更甚而不会更轻。
我觉得你把几个概念混淆了。首先第一条，老龄化和这个劳动力数量，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劳动力数量是劳动力的数量，就是18岁到这个60岁之间，在中国就这么个数量。
我觉得你也不能单纯说数量，何清莲女士，因为这个劳动力短缺它是一个比率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需求和社会提供的一个问题。
劳动力监测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即时监测，美国是每个月发布这个就业率的变化，我相信其他的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中国劳动局也要监测，但是它不会发布真实的数据。所以呢，我觉得你拿2006年招不到工和今年的情况来谈呢，我觉得你知道2006年中国世界工厂已经垮了，2008年以后，中国的世界工厂很多就业岗位已经转走了，外资的在这近3年内如潮水般撤出，所以现在不是2006年。所以那个，如果要是我们要谈，能不能谈现在即时，哪怕是今年以来都行，好不好？
陈光诚先生，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人权和这个人口之间应该怎么协调这关系呢？
那我觉得，自古以来人们这种不管是纵向看古今还是横向看全球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权。 一个无不合法的政权来给全国的人民制定什么什么样的计划，发现这个计划错了，然后再改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计划。我们如果这种自主权不能从当权者上拿回的话，今后这种两极摇摆的灾难会不断的循环往复，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所以说人口短时间内的增多是由于它的错误造成的，那么现在它又有另外一个错误，又造成另外一个极端，那么接下来我想还会有其他的。
谢谢。
所以我觉得必须像现在的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尽管重视人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有一些问题出来，但这是一些次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先解决主要的问题。
谢谢陈先生。那么何女士，您的看法怎么样协调人权和人口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这样，政府呢的宏观政策和这个个人利益的微观政策呢，微观需要永远是很难一致，能达到一致的时候呢，就是社会呢大家官民关系很好，政府呢和民众呢利益一致，就像改革初期，那个邓小平当时提出要先富带后富，让大家让有能力的人让少部分先富起来，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呢不知道是权贵私有化的等着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呢工人因为得到奖金，农民呢因为承包制，所以那个时候是叫做宏观政策和个人利益呢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计划生育呢确实是从一开头就是这个宏观利益和这个微观利益不一致，所以呢就有矛盾，其他的话我都讲过了。但是有一条，比如联合国有一个人口和发展署，它和这个其他的人权组织就不一样，它因为考虑的是人口、粮食、资源，另外还要考虑到非洲那些高生育率的国家的人口灾难、阿拉伯世界，还有就是亚洲，这些地方。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些方法，奖励一些国家呢，控制人口。像这个中国呢，就一直得到这个人口和发展署的一些资助，就是每年有几百万美元，就是资助中国呢做这个人口方面的研究，还有就是计划生育。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中国呢，就是开始我讲过的，就是把这个计划生育向社会节育转变，然后就是把这个家庭规模控制权还给人民，然后呢让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但是我觉得有一条，一些相应的政策也要配套，比如没有能力生孩子的人拼命要生八九个，最后到社会上到处去求助，我觉得呢这样的人呢就应该还是什么呢，在社会政策上有点限制，就是比如不讲那个对少生的人可能应该在税收上面扶持一下，这样可能好一点吧。
对，这宇宙我要补充一点。
好，请讲。
我想说呢，实际上你要不重视人权的话，最大的问题是资源会被权力者掌控，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错位。刚才有朋友说呢，说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就学有问题，指标有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住着70%以上的农村地区，学校现在一个一个的在减少。以前每个村子都有，后来那可能就是一个区才有一个，那再后来就好几个区并成一个，这样的急剧的资源配置错位，导致了中国现在的这种，就是说社会不管是福利也好，投资也好，整个是不平衡的，城乡差距太大。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和中国前维权律师陈光成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